因乾隆不肯住行宫，金鸿恰要搬家，已装裹好行李，几个人都建议住在金鸿私宅。金鸿自然千情万愿，乾隆笑着说，
住到谁家都要搅闹得和门不安，住总督衙门呢，刘统勋身子骨打熬着，有办差有侍候，你们都有公事，朕住皮鹿院吧，还是他们几个跟着，这里差事依你们平日制度，不要过去请安，有什么事请见，告诉纪云他们一声就是了。尹元长、金鸿，朕还没用早膳呢，他们必定也是饥肠辘辘的了，静一静，地主情谊吧。
尹继善听得一怔，起身埋怨傅恒说，
哎呀，已经过了午时，主子还没用早膳，哎呀，你一来就该说的，我们一开始吓懵了，后来又欢喜昏了，竟没有问一声。
忙就起身要去安排，乾隆笑着说，
我们又不是饥民，你就慌得这样，随便用一口我们也就去了，朕来南京的是声张出去，你担不起干系的。
尹继善忙躬身陪笑说道，
奴才理会的，理会的，主子放心，既这么着，小伙房原来给奴才预备的，主子用，奴才吃师爷们的饭，师爷们到大伙房吃去。
说的众人一笑，尹继善自退出去安排，乾隆只留了刘统勋陪着用膳，尹继善、傅恒、金鸿、赵慧、纪云五个人在前面花厅吃饭，一边吃一边商议如何在毗卢禅院四围周匝布防，寺中上香人人去的，皇帝只以香客身份居庭，护卫绝不能松弛，又绝不能带半点声张。尹继善和金鸿的全部亲兵马便哥什哈加到一处也有千余人，金鸿犹觉人不服用，尹继善说，
毗卢院东北藩库织造司库守库的兵营还有2000号人，一声号角传过去，顷刻就能围了这座寺，只是皇上身边禁卫少了些，应付不了仓促昼夜之变，但人带的多了就又不像香客了。
傅恒口里嚼着馒手，凝神看着地理形势图，对赵慧说，
不爱，你吃完去换海兰茶来，五下子端木良庸都跟着，都是天下顶尖的好手，还有巴特尔几个护卫，两个贵主也身段不凡，主子自己的本领啊，寻常30-50人也进不了身，明的暗的好几层保驾着的呢，就这么安排，我和纪云就住藩库，勤着点联络就成，我们又不是到了危城，太张狂了不好，只是毗卢院太破败，怕委屈了主子了。
尹继善笑着说，
1年前已经重修了，方丈是南京第一高僧法空和尚，道德高深，精通佛典，可以陪主子谈禅说法，也可防左道妖法伤损主子。
恰海兰茶下岗进来，纪云笑着拍凳子，
这里坐，这里坐，赶紧吃，我还有好东西送给你呢。
海兰茶夹起一筷子牛肉便填到了嘴里，他天生的活泼人，一路相处已和傅恒等人老夫老妻的闹起来，接着尹继善的话说道，
哪有什么左道右道啊，志台忒仔细的了，世上有鬼神没鬼神，问我和赵慧，杀人论千，失机如山，我和赵慧还专门去寻鬼来着，嗨，除了鬼火什么鸟鬼也没见过。
纪云用手帕子擦了嘴上的油渍，从坐下取出2套书递给海兰茶， 一边问道：“
赵慧那么严肃凝重的人，还跟着你干这个？寻鬼做什么？啊，寻男鬼还是女鬼啊？”
海兰茶嘴里咕噜着吃东西，翻着书，皱着眉说：“
这是沈约的诗韵呐、啊！哇，只懂得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，要这破玩意儿干嘛？”男女鬼都寻，寻见男的瞧个稀罕，要是个女的吧，就把了个鬼婆娘睡。
傅恒还在看地图，听得扑哧一笑，问道：“
女鬼要多了呢？啊，多多益善嘛，咱是韩信点兵啊。要是一大群呢？我也有一大群兵呢。”
众人哄堂大笑，纪云笑得胡子乱颤。说道：“
哎呀，宾馆相配，我可没那么多钱买诗韵送你一套，赵慧一套，拿去研究，送我给你们两对鬼夫妻的新婚贺礼。”
金红笑着说：“
雅得很，只字于归四大韵部。”
傅恒一手捏地图，一手指着书，笑着说：“
你们呐，绝不要往雅处想这位纪大烟果子，只管往俗处想，越俗越对头。”
纪云扇子拍膝说道：“
云长已经看穿了，我就直说，真的是新婚四大运部，难道你们不要平赏去入？”
众人听了又复哗然，待接着要议事时，却见刘统勋携着赵慧款步进来，便都停了说笑，站起身来。刘统勋面色凝重，立在当门说道：“
从现在起，护驾的事由我统筹，傅恒和海兰察、赵慧三人明天启程去四川整军，乐敏在汉阳已经接旨，在汉阳你们停三天，然后到成都行营去，这是旨意。”
傅恒等三个人忙齐跪下，昂声说道：“
这奴才们遵旨。”
刘统勋抬手命他们起身，也是换了微笑说道：“
手上刚用了膳，就说要接见你众位，我劝皇上稍息片刻，一会子巴特尔教再过去。”
傅恒就便将方才义的背隙告说了刘统勋，又说：“
从现在起啊，主子由你负责了。原说待过了中秋再去整军的，怎么忽然变了？”
刘统勋随意坐了靠窗的一张椅子上，对赵慧和海兰察说：“
哎，乱兵闹得太不像话了，乐敏和岳钟琪都递折子，皇上膳也没有好生用，筷子都摔了。元说南巡完了给你们三个月假，在南京完婚，各处好生逛逛的，是我建议你们随六月去成都整军的，该不怨恨老刘头不通情理吧？”
赵慧说：“
大丈夫不能以私情废国事，这点见识我还是有的。”
海兰察也说：“
跟着六爷准能打胜仗，现在金川出了这一口鸟气，回来欢欢喜喜成婚有什么迟的呀？”
刘统勋点头说道：“
乱兵成了梅王峰，康定巴安两府，抢商贾，奸淫掳掠良家妇女，县令约束不住逃到府里，乡下百姓的牛棚子拆掉烧牛肉吃，省里也混进了几百号溃兵，抢了商号银铺当铺，锦惠命3000绿营进城才弹压下去，青海那边也有流散溃兵，没人管没人问，抢藏民牦牛宰了就是，这群畜生没了人性，比土匪还不如。”
傅恒此刻与海兰察赵慧有了直接的隶属干系，便不肯苟于言笑，站着手扒着窗台望着外边，喃喃说道：
锦川底气高寒，现在恐怕就有霜冻的天气了。元畅，解拨20万银子，我要在四川买砖，每一个军帐都要盘地火龙，不然要冻伤建元的。
尹继善永是一副从容不迫的笑脸，轻摇竹扇儿，徐徐说道：
何必借呢？赵慧的500两黄金原就是军费，海兰察的银票也已经启封，南京票号子就能取银子，还缺的就不多了，从藩库里提出来你带走，这里藩司和兵部冲销不就结了？9月重阳之后我也就去西安了，其实还是辅佐你这位主帅，连人你都借走了，别说银子了，大家齐心苦战，擒住了沙罗奔，省得我们的红袍双枪将军到野坟堆里想入非非的，要凭赏屈辱了。
说的众人都笑。傅恒因见敦敦实实的蒙古侍卫巴特尔过来，便对赵海二人说道：
走吧。
乾隆午后小憩一睡，起身后精神十分的好，只穿了一件玉色宁绸袍子，腰带也没有束，塌了着鞋，从书架上抽了一本《资治通鉴》，随意翻览。见他们三个人进来，头也不抬，摆手说道：
免礼赐座。
便接着看书。
是。
三个人轻手轻脚打签行礼，斜牵着身子坐了椅子上，目视乾隆。乾隆凝神注目着书，良久叹息一声，抬起头来说道：
还是纪云博闻强记，竟连书卷木叶数都记得一丝不苟。你们知道什么叫官狗？奴才不知道。
赵慧直挺挺的按膝端坐，脸上略带愧色说道：
奴才只粗识几个字，读过三字经，看过三国演义请师爷辟说过孙子，这样的书奴才看不懂。
海兰察却说：
奴才知道官狗就是戴帽子的狗，老百姓骂官骂俗了，骂成了狗官，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。
傅恒冥思苦索着直摇头，乾隆已经是致书而笑说道：
海兰察实在顾名思义啊，你这是弄聪明，不是弄学问啊。傅恒你呢？
傅恒此时已经忆起了，却不便说得太清楚，因说：
好像是《资治通鉴》卷24里的，是说西汉昌邑王刘贺的事。见惊见怪的，似乎有个妖精叫官狗，人身子狗头，别的奴才也不能记忆了。
乾隆说：
妖精那不是掌故，是昌邑王见了这个怪物，问公遂主和鸡兄，公遂的回话耐人寻味啊。遂曰：此天界眼在侧者尽官狗也，去之则存，不去则亡矣。天成大王恐公事将空，威王相也。
三个人不禁面面相觑，他们一肚皮的整军计划着在金川叱咤风云，杀沙罗奔一个人仰马翻，想着乾隆必有一番训诫叮咛，军政治安上的事儿也要有所安排， 怎么就忽然谈起学问掌故来了呢？傅恒揣猜着乾隆的心思，但他近年与乾隆日夕接谈，这主是越变越深沉练达，学识也越来越博通，跟着他的思路想，只越想越离谱。因从自己身负差事逆着想，一时间便豁然，稳沉在椅中，一拱手说道：“
苍翼王淫昏之助，见怪见幻，不足为奇。如今圣上尧舜天日在上，内无削羌权争之变，外无强寇入国之患，国力强盛，自秦始皇以来无可比拟。礼制败坏，确乎不疑，也是历代盛世伴之而来的痼疾，主上不必过于忧虑。替然惊觉，徐徐整顿，自然渐渐就好了。”
乾隆的神色已不再忧郁，点点头，又问赵慧和海兰察：“
两位武将，你们怎么看呢？”
赵慧老实说道：“
我是心里诧异，我虽然不懂史，老人家们都说如今圣治比圣祖爷时还要好，天下清明，朗朗乾坤。祖上一路我们侍候过来，平安出北京，安全进南京，连个贼影也没见，怎么突然说起关狗？听起来心里发瘆的。”
海兰察一本正经说道：“
奴才更是不明白了。天下狗官官狗多，那是半点不假呀。照奴才的想头，也就如此而已四个字。现在主子不是正在整顿吏治吗？逮住那些大官狗，惹不起的角色扳倒了，割了他头，那叫……
他搔着头皮，想不出词儿来。赵慧在旁耳语一句，海兰察接口便说：“
对对对，那叫玄之国门，不是军门，杀一儆百。看哪个直娘贼的还敢当官狗。”
乾隆满腹心事，被他逗得哈哈大笑，精神顿时爽快了许多，因叹道：“
臣仔细想想，官狗何尝不可解为狗官？月运而风，楚润而雨，察一叶之落而知秋之将至，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，阴阳之变必定要惊溃神乱，像昌邑王那样没来由的满座渗血，还不知道修时应天变，不反常即为妖。譬如赈灾，冒赈的历来都有，哪有现在这样冒领了库粮，食到百姓手里的只三四成。无论海关、河都、曹都、盐务，还有刑名钱粮，银子过手就蹭掉一层皮，比加减还锋利，这样的贪婪怎不令人惊心？”
他缺了一下指头，又说：“
尹吉善不论，金鸿财力稍有不及，但也是顶尖的能力。就这么一个江南省烂掉了200多官员，罢掉了再换新的，说是地方官需用读书人，不用比贴士不缺，结果如何？”
他目光扫视三人，赵慧、傅恒只凝神聆听，恰海兰察与他目光相对，受不了乾隆的注视，躬身说道：“
就奴才听说的似乎略好些。”
乾隆哼了一声：“
哼，好些？哼，毫无起色。今儿认个童年，明儿寻个亲家，就又蝇营狗苟起来，一道刮银子，带着姨娘丫头滚到秦淮河婊子窝里去。尹继善回南京头一天晚上就捉了36个九品以上的官，有的还几个官带着妾室包揽妓院，一道
没名没夜的吟诵，换妻子的把妻室女儿送给上官买路求差使的，种种不堪入口的龌龊事都做了出来。这样的卑污下贱，怎不令人心惊？
他要去下一个指头。